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173宗病例，两例死亡；惠州新增827例，19例病亡。莫里森总理表示，中共符合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标准。惠州第三季度财政超支28亿元。澳洲议员话，是否参加北京冬奥会系道德抉择。新州议会通过2021年反现代奴隶制修正法案。明年大选如三成选民计划改选不同政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通报新确诊病例173例，另有两人死亡。惠州新增827例，另有19人死亡。首都行政区 ACT 新增19例，北领地新增3例。新州在过去24小时进行了52302次检测。新州医院现有新冠住院病例196例。其中34例需要重症监护。新州16岁及以上人群，94.4%完成一剂疫苗接种，91.1%完全接种。新州卫生当局要求民众出现呼吸道症状后去新冠检测诊所，而不是自己在屋企进行快速抗原检测，因为快速抗原检测不符合对出现症状的人进行检测。另外，快速抗原检测呈阳性的人也需要通过 PCR 核酸检测确认结果。惠州新确诊病例827例，单日新增病例低于前一日的1027例，另有19人死亡。惠州现有新冠活跃病例9420例，惠州医院现有303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44例需要重症监护，23例需要呼吸机。惠州12岁及以上人群，90%完全接种。首都行政区 ACT 新增了19个本地感染病例。北领地因录得3个新增病例，延长了封锁期。昆州现在坚持要求所有来自州际热点地区的游客，入境前72小时内必须有阴性检测证明，个人成本约为150元。此举受到联邦政府抨击。目前南澳、塔州和西澳都有类似的政策。坎培拉消息，总理莫里森11月22日明确表示，鉴于中共对贸易伙伴进行经济胁迫。中共符合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的高标准。这个星期一在坎培拉的新闻发布会上，莫里森就中共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的可能性表态。他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设定了一些非常高的加入基准，你必须能够达到这些标准才允许加入。重要的是，那些长期加入这个协定的政府不应该有胁迫其他贸易伙伴的记录。莫里森还表示，他正在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这一问题进行密切合作。岸田文雄在近日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曾警告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不会容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或经济胁迫。9月16日，中共宣布正式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但需获得澳洲和其他10个成员国的一致支持才能被接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最初在2018年3月签署，涵盖了11个经济体的5亿人口市场，占世界 GDP 的13%以上。去年4月，在莫里森政府呼吁独立调查病毒起源后，中共对每年价值超过200亿澳元的澳洲出口商品发起了贸易报复，先后对澳洲的牛肉、大麦、煤炭、棉花、铜、海鲜、糖、木材和葡萄酒在内的多种商品进行了贸易制裁。制裁手段包括对澳洲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暂停进口以及长期拖延清关入港时间等。11月19日，澳洲贸易部长泰安在墨尔本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重申，任何实行经济协议的国家可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他说，任何想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的国家都必须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遵守了现有贸易协议的契约精神和法律规定，并已经做到位了。早在9月18日，在中共宣布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之后，贸易部长泰安就表示反对北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并通知了中共当局。墨尔本消息，据统计，今年7月至9月间，惠州政府额外花费了28亿澳元应对疫情。惠州财政厅最新数据显示，惠州第三季度预算赤字近70亿澳元，净债务超过820亿澳元。 呢场疫情危机对惠州公共财政造成嘅全面影响，要到2022年初先至会显现。惠州反对党表示，财政厅嘅最新数据令人担忧。大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认为，惠州嘅财务状况睇起嚟比一年前要好，强劲嘅就业同飙升嘅房价将推动经济稳健复苏。惠州政府在7月至9月的支出为244亿澳元，比预期高出约28亿澳元。额外的支出是医疗费用增多和大规模商业支持计划造成的。但惠州财政厅表示，惠州大部分税收和联邦拨款将在本财年度迟些时候进账，届时封城期间增加的支出也会被抵消。惠州财政厅长 Tim Palace 说，这次的数字强于2020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随着惠州疫苗接种率接近 90%， 经济亦有望反弹。坎培拉笑说，在美国，英国正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之际，澳洲自由党参议员莫兰表示，参加北京冬奥会是向中共拱手送上宣传大礼，就算是有人花钱邀请他出席，他亦不会去。目前澳洲外交部的赴华旅行建议是澳洲人可能面临被任意拘禁的风险，中共当局曾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留外国人。莫兰强调，被中共拘捕的澳洲记者成雷的案件仍未有了结，华旅行建议仍在澳洲人进入中国后可能被任意拘禁。去年八月，成雷被中共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逮捕。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成雷被关押在一间既不通风亦不见到太阳的牢房，他写信和锻炼的自由曾受到严格限制。11月21日，莫兰对天空新闻说，是否去参加北京奥运会是人们在做一个道德上的抉择。如果你去参加中共奥运会，就是在度向有着惊人污点的中共政府送上宣传的胜利果实。美国和英国正在考虑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外交抵制是政府官员代表团会出席，但运动员可以自行决定参加与否。而近来中国网坛名将彭帅举报中共前副总理张功丽性侵一事，可能令到冬奥会面临更多抵制。彭帅在微博举报张功丽后下落不明，令到外界对他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中共后事发布的彭帅声明以及照片弥补平安，并能够平息外界的质疑声音。各个媒体、体育组织都在度向中共追问彭帅的下落和安危。说来笑说，在12月2日联合国废除奴隶制国际日到来之际，新州政府通过一项打击现代奴隶制法律，成为澳洲第一个拥有这个独立立法的州府。11月19日，新州特别事务厅长哈云宣布，2021年反现代奴隶制修正法案明年起正式生效。现代奴隶制是对强迫劳动、债役、强迫婚姻、人口贩运等做法的总概括性术语，其本质是指个人因遭受胁迫、暴力、欺骗或滥用权力，而无法拒绝或逃离的被剥削境遇。政策咨询机构 SD 是 Charter 爵士的最新数据分析了60家澳洲企业的36000个供应链，发现了48%的企业有可能面临现代奴隶制的高风险。在分析的1000种商品和服务中，82%的商品和服务可能是在供应链的某个环节在奴隶制下生产的，即货架上每10种产品就有8种可能是在奴隶制下生产的。这一切凸显了立法回应的重要性。新州最初在2018年6月通过了《2018年反现代奴隶制法案》，当时主要针对生产环节中的剥削现象。然而，因与联邦政府立法条款存在不一致之处，因此一直未实施。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全球有4000多万人成为了现代奴隶制的受害者，其中2490万人被强迫劳动。例如，中共在新疆强迫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劳动，这个已经成为西方社会共识。这次修订法案提出了两个关键变化，一是新州将任命首个独立的反奴隶制专员，二是地方议会和州政府企业将被纳入新法案的管辖中。反奴隶制专员将对政府进行广泛的监督，以监察其打击现代奴隶制的政策和行动，发布行为准则，并保持一个公共登记册，以识别不遵守规定的政府机构。新州政府机构和地方议会将被要求采取合理措施，确保他们采购的货物和服务不是现代奴隶制下的产品。公司亦将被要求评估其供应链中的现代奴隶制的风险。 國際正義使命澳洲首席執行官貝爾德在一份聲明中說，新修訂法案的通過是一個積極的步驟，將確保新州解決現代奴隸制的禍害。我們知道現代奴隸制存在在我們的供應鏈中，並成為貨架上的日常物品。綜合消息，新聞集團委託進行的民調顯示，三分之一的澳洲選民計劃在下屆聯邦大選時包括他們之前支持的政黨委託其他政黨，還有部分人在兩大政黨之間搖擺。這項由4010名受訪者參加的調查顯示，下屆大選中33%的選民不打算投票給他們2019年大選時所支持的政黨，74%的聯盟黨選民表示會繼續支持自由黨和國家黨組成的執政聯盟，11%的人計劃下次投票給工黨，85%的工黨選民表示不會改變立場，5%計劃下次改選聯盟黨，還有5%表示打算支持綠黨。小部分聯盟黨和工黨的選民以及8%的一國黨選民表示打算投票給反對強制接種疫苗的聯合澳洲黨。聯合澳洲黨吸引了很多反對疫情封鎖以及疫苗護照的選民。上次投票給獨立議員的選民中，59%表示會繼續投票給獨立議員，還有13%還未決定投票給誰。雪梨大學社會和政治研究學院的政治學家卡梅倫對每日電訊報說，澳洲選民對主要大黨越來越不滿意，跟過去相比，選民更大可能改投其他政黨，這個意味著選舉活動比過去重要得多。這次的澳洲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